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文恩，向你问安。今天我们来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最后的一段，我们要从第六章的17节读到最后。第六章我们前面看过，它主题实际上就是说到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呢，在心智上，第一，不要想做一个发财的人，因为贪财为万恶之根，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在物质的生活上面，不要想做一个发财的人，要做一个属神的人。属神的人要怎么样呢？第二段就说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为我们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他曾经做过美好的见证，我们跟随他也要在众人面前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在众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第三段呢，主要的重点就告诉我们呢，要做一个在生命上富足的人，而不要只是做一个在今世上富足的人。他在17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在这一段里面提到，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圣徒他们是比较富有的，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他说你要嘱咐这些人，在教会的里头要嘱咐这些今世富足，就指得他们可能在社会的地位比较高，在财富上比较富足，还有呢可能在学问上比较富足，也可能呢在权势上比较富足。不管是哪一种富足，因为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教会里面，神爱世人，拯救的人，可能有高位的，也可能有低位的。在一个教会里头，除了一些普通的人之外，可能会有一些的人，他们是比较有社会地位的，比较有学术地位的，比较有钱的，比较有势力的，有各种的富足的。这件事情，他说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就是凡是在这些事情上很富足的人啊，你要嘱咐他们千万不要自高，因为你在世事上某一方面富足，你就好像自大起来，就看不起别人，就自高起来。他说那些不是真正的富足，在世人的眼光里面，如果他有权有势的话，哦，大家特别来巴结他，恭敬他，他走到哪里呀、啊、这个好像啊，人家就会请他坐高位呀、啊、特别礼遇他。那么他自己呢，好像也自以为社会地位比较高，比较有财富，比较有权势，一种很傲慢的态度就出来了。他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虽然嘴巴不说，但是呢很鄙视别人，这就是自高。有些有钱财的人呢，就显出好像是要锦衣啊、美食这种情形，这都是一种显出自高的情形。他说你在教会中对这样的人要嘱咐他们不要自高，而且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通常他们因为有这些今世上富足，他们呢也就比较有钱财，因为有钱财呢，他认为什么事情啊都可以用钱财就可以解决，他们呢也积攒钱财，他们依靠钱财。但是他说你要嘱咐这些人不要依靠钱财，要知道钱财啊是无定的钱财，就是它不稳定，它不确定，它不认识它的主，它像流沙，它是今天在你的手中，明天就可以转到别人的手中，今天存在一场大祸就没有了，很可能一下子变动，市场的股票本来是百万富翁，它马上就变成欠千万债的人。这个钱财本身呢是不确定的，是不稳定的，像流沙，它不是磐石，它不能存到永远的，它不认识它的主人的，它没有一定的主的。它的主是谁呢？实在说起来，钱财的那个背后的大老板就是魔鬼。他说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他说你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依靠的对象是应该是神，要依靠神，而不是要依靠这个钱财。如果神赐给你有丰富的钱财，你可以享受，你要心存感谢的来享受。你要知道他交在你的手里是要你做管家，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所以他就说，他说你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付出，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如果他在真实付出，他有许多的钱的话呢，他要知道一件事，是神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在这个做管家的时候啊，他要行善。所谓行善呢，就是做好的事情，在好事上付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对人慈爱怜悯，对于有遭难的人关心他们，也乐意救济人。他说甘心施舍，原来我们中文翻成施舍，其实呢这个原文呢，他是说这分给别人，人家有缺乏的时候，你这里很富足的时候，你分给他们。就好像主耶稣曾经在福音书里面举一个比方，有一个财主，人家告他的管家，他浪费主人的资财，不忠心，都好像是在他自己的奢华宴乐里头。那么所以主人就找了这个管家来，他说我听说人告你这许多的事情，你不忠心，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么这个管家，那他要怎么办呢？这个管家后来就想，这个主人不要我做管家了，以后我不做管家了，那么我都去做什么呢？他说我去锄地没有力量，去讨饭呢还要怕羞。他说我现在怎么办呢？他说我知道应该趁着现在我还做管家的时候啊，我要做一些的好事情。他怎么做好事呢？就叫那些欠主人债的人都来，你欠100篓油啊，那你现在把欠条改成80，那个有的人欠100担的谷子，那你就改成50。他说主人呢后来就夸奖说，这一个仆人呢，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在今世上聪明，他知道将来啊，如果我辞了他做管家之后啊，别人因为他所行的善，就会甘心乐意的接待他。在这里主耶稣说到那个比喻的时候，他就是说到神的儿女要清楚知道，我们都是神的管家，今天主把一些的丰富摆在我们的手里，不是只叫我们个人自己在那里去享用的。我们如果自己去享用，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生活，这个是什么呢？就叫浪费资财。这些东西摆在我们的手里，主是要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管家，知道怎么来借着这些的丰富来服侍神的儿女，来服侍那些需要福音的人，是怎么样借着这些这个丰富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就这种去帮助人，去服侍人，去怜悯人，去把人服侍到用慈爱良善去待人，而把人带到神面前，甚至他费财费力就像这样子去传福音，他说这就是行善，就是在好事上付出，要甘心施舍，要甘心分给人，乐意供给人。他说这样呢，你就可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这个积成美好的根基是在这一段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属神的人要利用我们今天在世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财物，我们的丰富，来做一些帮助人的事，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一些服侍人的事，做一些良善的事，甘心把我们的富足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说这样我们就积成美好的生命的根基，这就预备将来叫我们能够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怎么来持定，就怎么样的把握住那真正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呢？就是要趁着我们今天还在世的日子，神赐给我们有智慧，有学问，有地位，或者是有财富，我们要借着我们这些来服侍人，而不是专求改善自己的生活，自己消费在奢华宴乐里头，而是要用这些，因为我们去服侍人的缘故，我们就受神的服侍。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主就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当我们愿意去分给别人，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就看见我们的良善，就把更多的良善，生命的丰富加给我们，使我们在信上富足，在生命上富足。他说这样就是积成美好的根基，就好像我们盖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我们这个建筑物不能建筑在流沙上面， 假如我们盖一个房子是建筑在一个流沙上面的话，就是依靠无定的钱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的房子倒塌，风吹雨淋水冲就倒塌了。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所举的例，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把这些建筑在基督这块磐石上，是在我们的信仰上，在生命上来操练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学问，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来做一个服侍人的人，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和我们同享基督救恩的丰富的话，他说这样我们就好像盖一个房子，是继承了一个美好的根基，而是把这个根基呢立在磐石上，他就预备将来来持定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的持定是靠着这样来持定的，不是单单只读经祷告，是要为着服侍，为着帮助人，为着把粗信的不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接受救恩，让信的人粗信的人能够得到生命的照顾，叫他们在生命中成长，在智慧，在对神的启示和认识上都天天有更新。我们也就在服侍当中，我们的生命也就在那里成长，这就是我们在那里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这就是那真正的持定生命。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要祝福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尤其是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他们千万不要学的也像原来在世俗上那些富足的人那种的傲慢的态度，那种生活的方式，他们呢好像也去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他说我们要靠这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要依靠这位神，然后呢因为他厚赐我们这些百物，包括我们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智慧，包括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地位，包括我们这些丰富，都叫我们来行善，在好事上付出，继承美好的根基。第二十节他说，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最后保罗还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自己呢，你也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就是看守，保守的意思就是看守，很殷勤的，很小心的看守所交托你的，所托付你的，所托付的是福音，是真理，是教会，是圣徒，要好好的保守看守啊，我所托付你的，远避世俗的虚谈和那地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保罗还是很关心呢、啊、他说你除了那个世俗的情欲啊，世界物质方面的以外，还有一些世俗上的虚谈，这是前面他也曾经提过的，还有那些地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他说你也要逃避。从前面的几章里面提到好多虚谈，老夫方面的话，似是而非的虚谈，世俗的虚谈，无穷的家谱，这都是虚谈，还有一些地正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他在这里面提着，除了那些异端的教训，还是要传异教，甚至那些魔鬼的道理，那些不敬虔的道理，那些坏了心术的那些异教之外呢，他说你也要抵挡那地正道似是而非的学问，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指所谓的希腊的哲学啦、理学啦。今天来说呢，凡是一种的学问，所谓的一种的学问，是叫人自高自大，叫人不敬畏神的知识，都是一种敌正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不仅哲学有，理学有，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普遍的所谓的一些的心理学，什么弗洛伊德心理学，这些心理学凡是一种的理论，所谓的一种的学问，这种的学问是叫人不敬畏神，叫人否定神，叫人否定人有灵，叫人不敬虔，叫人自以为有学问而自高自大，所谓的这些无神论的哲学啦，这些东西，他说啊，这些学问你不要好奇，你就喜欢去看它，他说你要躲避除了世俗的虚谈之外，这些敌正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听起来好像很有理，但实际上呢是不合乎真理的，不合乎圣经的真理的，不合乎敬虔之道的， 他说这样的知识你要小心，你要躲避。他说因为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像当时就有所谓的罗斯底派，这些罗斯底派还有所谓科学主义、新神学主义，都是这一类的学问。他说这种的呢，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正道，结果呢，他们就是在信仰上失落了，这样非常的可惜。所以保罗在这最后就提醒提摩太，因为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会碰到自称为有学问，就是在今世上富足，有的人是在学问上很富足，不是这些学问不好，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种的学问是叫人自高自大，不敬畏神，他是似是而非的。他是讲这种的学问如果让他多讲的话，就把人的信心都讲掉，有些人自称有这样的学问就偏离了正道，他们就喜欢去讲这些。最后他是问安，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他不是说愿恩惠常与你同在，而与你们同在。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就看见保罗写这封书信好像是对提摩太说的，但是他愿意这封书信不是只给提摩太看的，是和他一起同工一起服侍的人都可以看的。他因为是在主面前对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主爱的里头所做的一些的劝勉，所以他问安的时候愿恩惠与你们同在，就是与提摩太和与他同工的人。所以这封信他也愿意他们都看，也愿意他们都读，也愿意他们也都持守这样的一个原则在神的面前服侍。所以这是他写这封信在问安的时候他的心中所纪念的，是众圣徒，是所有和提摩太一同配搭服侍的人。今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也就是收这个提摩太信的，尤其是我们好牧人，他说愿神与你们同在。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用后面几分钟的时间把整个的提摩太前书呢做最后的复习。提摩太前书主要的重点就是给我们要看见，保罗要提摩太看见，你服侍教会要以神在信上的规划为基准，要看见这一点。所以在这六章当中他给我们这样清楚的，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的前半他就告诉我们说，在教会中不要传异教，传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和无穷的家谱，要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要启发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们的侍奉是要根据，是要把神在信上对圣徒对教会的规划来服侍给众圣徒，这是服侍的重点。接着他就告诉我们，神在信上的规划最中心的东西不是律法，而是神的荣耀福音，因为只有神的荣耀福音可以改变人，只有神的荣耀的福音可以叫人蒙恩得救。这个荣耀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以他自己为例，我原来就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神就借着他的福音使我改变，使我有信心有爱心，而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就是要叫我能够成为后世信主的人一个榜样。信的人，接受了福音的人，神都能够把我们这一个很败坏的人改变成为一个有爱心有信心而满有生命荣耀美德的人，这是神的荣耀的福音。所以你在教会中的服侍要以此为主要的点，以此为主要的内容。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你要有一种祷告的生活，这种的祷告生活是为万民祷告的生活，也要带圣徒都有一种为万民祷告的生活。这种的祷告的生活是要叫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并且建立起一种圣别的生活。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时候随处祷告，女人呢也是那样的廉耻自守，能够过一种正派一种满了美德的一种生活。到了第三章呢，他就告诉提摩太说，教会里面鼓励圣徒要做一个羡慕善功的服侍，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羡慕善功的人。羡慕善功的人分成两方面，一方面做一个照顾人的人， 就做看顾人的人，这看顾人的人就好像做长老的那个职分一样的，他们如果好好的在这件事情操练，他们的自己就被建立，他们的家庭也就被建立，教会也就得着益处。同样的，在教会里面还有一种呢，借着服侍侍奉的人，服侍的人就做执事来侍奉，无论是做照顾人的，做长老啦，或者说照顾者啦，或者是做执事，他们真是这样生活，这样的服侍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可以达到美好的地步，就显出神的家是一个荣耀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到第四章，他就叮咛提摩太要做基督的好执事，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对于那些魔鬼的道理、是社会的道理有分辨的灵，总是要把纯正的正道和他向来所服从的善道来服侍弟兄姊妹，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要以教导、宣读、劝勉为念，他自己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上做众圣徒的榜样。到第五章呢，就告诉他们要怎样的善待来对待各种的信徒，在神的家中彼此相待，对老年人真的是要看他们如同自己的父亲，如同自己的母亲，看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弟弟妹妹，而且在服侍上总是存心清清洁洁的。对于教会中的寡妇，尤其要注意的服侍他们，真为寡妇的要尊敬，要照顾到他们。但是家里面如果有亲人的话呢，那要圣徒自己在家里面好好的照顾亲人，那尽孝道，在家中来行善。如果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至于年轻的这个寡妇呢，原则上可以叫他们出嫁，这样叫他们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更好。对于善于这个领头的教会的长老，应该加倍的尊敬，对于那些劳苦传道的人更当如此，要顾到他们的生活。对于有人犯罪的控告要注意，不要存诚心和偏见，总是要非常的小心的处理。那么到了第六章呢，他就说我们是属神的人，在心智上不要想做一个发财的人，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打了美好的仗，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而且呢，神所赐给我们今世的富足，我们要继承美好的根基，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呢，不要依靠这无定的钱财，而要在善行上、善事上继承美好的根基，持定永生。这样就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着保守，在神的面前得着坚固。这就是提摩太书主要的重点。最后我们请大家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你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拯救我们，你愿意万能得救，并且愿意我们都明白正道。借着提摩太前书，你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在信的人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你愿意我们怎样活在神的面前，也知道你的心意，怎么样帮助别人活在你的面前。你愿意我们信徒和我们的教会都在你面前成为蒙恩，改变我们的就是你的福音，你的福音救了我们，你降世为人就为拯救罪，我们都是在你的救恩中有份的，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被迁到爱子的国里。因此就叫我们也有一种的心智，能够体贴神的心意。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所有世上的人更多的明白你的爱，神爱世人。所以扩大我们的心智，不是只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为万人祷告，为我们的社会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君王祷告，执政掌权的祷告，使得我们的社会能够也一天天的更敬虔端正，更和平，好叫你的福音更加的广传。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羡慕善工的心，愿意真实在你的教会中做一个服侍人的人，也愿意借着各种的服侍来服侍圣徒，使你的教会真实成为一个荣美的教会。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因着这些话叫我们被建造起来，我们都愿意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也都愿意在你的话上受教，让我们的教会真是成为一个荣美的家，弟兄彼此相爱，如同父亲母亲，如同弟兄姊妹， 主啊，在爱中彼此相顾，叫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叫我们不像世人受仇敌的诡计所引诱，羡慕发财，叫我们真的是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成为我们的祝福，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能够积成美好的根基，能够在我们在肉身的年日里面归荣耀给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这些话常存在我们的里面，祝福我们，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愿我们彼此勉励，一同在你面前同被建造，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